此圣人是人从犯至妾，从庶至亲之决定次序也。
这是自古以来佛、菩萨、祖师大德们教人修行的次第，千万不可以疏忽。我们修行功夫不得力，言教之所以不开悟，就是把顺序弄错了，所以路走不通，越走越艰难。到后来，多少同修们连信心都丧失了，原因就是没有按照祖师指导的顺序修学。
换句话说，我们将纲目颠倒了，乱了头绪了。
印祖在此地把我们向来修学的毛病给我们点破，并且指出古德修学得以成就的一条道路来让我们走。
从犯至妾，
犯是泛泛，整句表示慢慢地走上切实。
从疏至亲，
疏是疏远，亲是亲切，这是一定的次序，是不容忽视的。
若穷尽天下事物之理，彼无心之事悉皆明了，方能成义者，则为博览群书，遍游天下之人，方能诚意正心，以明其明德。未能博览阅历者，纵有醇厚天资与诚意正心，皆无其分，况其下焉者哉？有是理乎？
这一段话说得很好，就是说明格物的大意。一般人把格物讲错了，错认格物，就是要研究天下万物的道理。
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常讲的博学多闻。
博学多闻毕竟是少数人，这样说起来，成圣成贤只有少数人有份，那么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希望了。佛在经中说，
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皆当成佛。
所以祖师在这里说得非常明白，格是格除，物是物欲，要能够懂得这个讲法，就是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格物致知也能够做得到。
可见得圣人之法乃是人人有份，不一定要博学多闻的大学问家他们才有份，不认识字的人也有份。
就是没有念过书的人，同样也可以做圣做贤，可以成佛做祖。假如是要
穷尽天下事物之理，
这是过去一般人解释格物的说法，格物致知而后才能做到诚意正心。照这个讲法，只有博览群书，博览群书还不行，还得要遍游天下。所谓是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
这种人可以够得上格物致知的条件。确实有很多人有这种误会，这种说法我们仔细的想一想，并不是圣人说的。圣人的意思，这个格确确实实是格除的意思。
所以唯有革除物欲，我们清净心才能现前，清净心中自生智慧。
诸位读六祖坛经，你看六祖大师对忍大师讲，
慧能心中长生智慧。
六祖他一个字也不认识，他心里面生智慧。他为什么生智慧呢？就是他将格物的功夫做得很深，离相离念，心地清净，所以他心里生智慧。
而我们凡夫所以不能生智慧，智慧不能现前，就是被物欲所覆盖住了。
物欲盖得越多，向外透的智慧就越少；物欲盖得越薄，透的智慧就越多。无论透的智慧多少，我们都是为物欲所障碍了。 凡夫小圣全教菩萨皆不例外。到什么时候物欲，
也就是所谓的贪嗔痴，
才能够真正的从心地里面断除呢？就是世间的万法乃至于出世间的佛法，你都能一尘不染，佛菩萨在你面前，你的心地也如如不动了，这个时候才可以说是格物的功夫到家了。为什么呢？
因为本性里面的真智慧毫无障碍地透出来了。
醇厚天资，
就是佛经讲的善根深厚。弥陀经讲，
不可以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缘得生彼国，
所以一定要深厚跟多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缘。
而只要心地醇厚，这种人修道比那些世智变聪要容易得多了。
对于诚意、正心、格物、致知的功夫，这些人比世间那些有学问、博学多闻、行万里路的反而来得快、来得踏实，绝不是没有份。这是印祖从反面给我们说的。
深明因果，止恶修善。
然不深穷理之事，与无知无事之人，若闻理性，多皆高推圣境，自处法语，不肯奋发勉励，遵循从事。
这里也说了一些毛病，我们细心观察，这些毛病确实是很多。穷是追寻究竟、直穷到底的意思，
这就是对于理论的探讨应当要追根究底。
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一定要彻底的明了，这是有智慧的人。
与无知无事之人，若闻理性，多皆高推圣境。
这里提出两种人，
一种人是对于理性没有深究，一种是无知无事的人。
这两种人，我们要是跟他谈到理性、宇宙人生的大道，讲到佛性、讲到佛法，他往往不敢承当，以为那是佛菩萨才能做到，我是凡夫怎么能够做得到呢？
高推圣境，
就是实际情况还没有搞清楚，自己就先认为不行了，认为自己做不到了，这是
自处凡愚，不肯奋发勉励，遵循从事。
游居士的著说，
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，赤子之心即无私无虑、点尘不染之心，如具此心，则亦大人而已矣。
此处所说的大人可以解释为佛菩萨。佛菩萨跟我们有什么差别呢？佛菩萨的心是清净的，是一尘不染的。尘是什么呢？就是前面所讲的物欲。物是一切的物相，欲是欲望，是贪嗔痴，是烦恼。
而五欲六尘一执着，心里面就产生欲望，就不清净，心地就为其染污了。
大人是佛经里面讲的大丈夫，佛菩萨的本事就是心地永恒不染。物相有没有呢？物相五欲六尘的相是有的，功夫要自己做，要在这里面训练不染着。
不染就是不起心动念，此地比喻赤子之心。
而赤子是小孩，多大的小孩呢？两三个月的小孩，他对于一切物相不动心。在菩萨行里面有一种修行法叫婴儿行，诸位顾名思义就可以体会到怎样修菩萨行呢？看那婴孩你就学他。
而婴儿他不会说话，也不会攀缘，他对于一切境界的好丑都不起分别心，这就叫赤子之心。
赤子之心，我们哪一个没有呢？我们个个都是从这儿来的，可惜保持不住，年龄稍微大一点，赤子之心就丧失了，那是佛心，真正叫清净心丧失了。
自处凡愚，不肯奋发勉励，遵循从事。
有居士的注说得好，
狂夫欺慢，如何有入道因缘？多重自疑，竟忘却本来面目。
这两句话有责备感叹的意思在，可见我们本来不是凡夫，本来不是愚人，就是因为高推圣境，以为那是圣人的境界，我们做不到，真正是自暴自弃呀。
这就是自卑感所造成的，以为我们不如佛菩萨，甘心当凡夫，甘心情愿做个愚痴人，所以不肯奋发，因此随波逐流，遵循从事啊。
我们看现前多数人是在这个境界当中随业流转，当然是凡夫。
那么对于这些人有什么方法可以来劝他回头呢？
这些人你要是以佛法的理论来跟他讲，办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他以为那是佛菩萨的事情，我不敢当，所以这才不得已用另外一个办法。这个办法就是底下所讲的，
若告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因果，或善或恶，各有其报。
讲因果报应，他能接受，他就害怕了。这是佛度众生的一种善巧方便的法门。
报应通三世，
三世是指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果报是通三世的。
现在时期为至战，
这是我们俗话讲的现世报。现世报的时间不长，一生当中就能看得见的。
过去、未来时期则甚长，
这是说有多生多劫重的因，现在果报现前了，或者是多生多劫重的因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受报，未来世缘成熟才得果报，这种情形多的是啊。
而现在造的因，现在就受果报，这是现因现果。现在世造的因，来世受果报，这叫生报。或者是现在世造的因，多生多劫以后再受报，这叫后报。
大家要明了佛法里讲的三世因果，事理说得非常透彻，可知三世因果主要是劝导中下根性的人可以由此入道。
藏经中所在因果报应之事，往往有经多生多劫而愁偿宿债者。
诸位要是查藏经，单找这些因果报应也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呢？这些事情散在诸经论中，
而古人把经论里的因果报应摘录出来编辑成书，书名叫《经律异象法院诸林》。
但是这两本书的分量都相当的大，但是《法院诸林》就有100卷，差不多等于《华严经》书抄，《经律异象》有50卷，内容都是佛在经典里面讲三世因果的事。
身口意三，所作诸善，诸不善业，缘熟识智，一一自食其报，报尽方休。
这几句话我们确实要牢记在心。我们身口意三业天天在造，时时刻刻都在造，
而所造的业有善有恶，有非善非恶的无记业。
善业与恶业都有果报，什么时候果报现前呢？
缘熟识智。
我们所造作的在阿赖耶识里留下业因，因变成果，当中要有缘，什么时候机缘成熟了，果报就现前，绝对不会没有报应的。
换句话说，有因一定就有果。
也许同学们要问，成佛以后还有没有果报呢？成了佛以后依然不免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示现三个月的马麦之报，成了佛还是要受果报。
不过成了佛受果报，或者已经证得阿罗汉以上的果位受果报，与我们受果报不相同。
我们受果报感受到苦，而他们受果报没有这个感受。为什么没有感受呢？
因为他们对于前因后果都明白了。
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不晓得因果报应，我们今天身上带的钱财被人偷了，心里很难过，很烦恼，这就是苦受。佛菩萨受果报，知道这是自己前世造作偷他的因，今天被他偷回去了，还他的债，没有事了，心里有乐受，没有苦受，一报还一报，清清楚楚嘛。
所以说悟了以后，只有还债，不再欠债了。
还一笔，心里就舒服一层，他越来越自在，心地确实是清净平等觉。我们凡夫迷惑颠倒，一面还债，一面又欠债，欠的比还的更多，永远还不尽，真是苦不堪言。这是举个比喻来说，所以说
报尽放修，
报尽就是还完了。但是真正讲到修，那是要般若智慧现前才办得到。
换句话说，自己不会再造业了。
古德讲，
随缘消旧业，莫再造信仰。
随缘消业，消业就是还债，不再欠债了，心地真正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个时候只有还债。随缘跟攀缘不同，
因为随缘是菩萨行，攀缘是凡夫行。
随缘就是普贤菩萨所讲的恒顺众生，恒就是永远是这个样子，永远都是顺着众生，这才能消得了业。你不能随顺就动心了，动心就造业。
所以要想不造业，就学着随缘，不要攀缘。
我们想做善事，但是攀缘做善事好不好呢？古人告诉我们，
好事不如无事。
无事心地是清净的，你在做好事，心是不清净的。
可见我们真想要做到心地清净，唯一的办法要随缘不执着，才能办得到啊。
众生障重欲深，昧却本明。
障是业障，业障太重了，欲望太多了，所以本性里的智慧光明就失掉了。
逐妄造孽，纷纷扰扰，无时无处不在迷境，除火坑而不觉，与怨对而不知。
火坑是指三界，三界六道就是火坑，如《法华经》所说的三界火宅，哪有安稳处呢？
与怨对而不知，
是说勿将怨家对头当作亲人。
千秋长夜，万劫沉沦，可怜亦可悲矣。
这是说众生相，不但指现前人道，还包括诸天在内的六道众生，都是这个样子。
所以因果报应是一切事实的现象，作用非常的广大。
因此对中下程度的人讲因果报应的道理，就容易体会，容易接受了。
则必为恶果而断恶因，修善因而继善果，善恶不出，身口意三。 既知因果，自可防护身口，洗心涤虑，虽在暗室屋漏之中，常如面对地天，不敢稍蒙匪鄙之心，以自甘罪利也矣。
我们读了这一段文字，知道修道先决的条件要深信因果，才肯认真修行。
如果是波无因果，根本就不相信因果报应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
有一些人讲高深的理论他不懂，不能接受，他以为那是佛菩萨的事情，凡夫办不到。那么讲浅一点的呢，因果报应他又不相信，他以为是神话，这样的人佛菩萨也没有法子度他，在佛经里称为一铲提。
一铲提就是没有善根的人。
如果你不想得恶果报，那么你必须先断恶因，
而不造恶因，当然就不会遭受到恶的果报了。
试问哪一个人不希望有好的果报呢？而好的果报从哪里来呢？由善因来。可见得我们要想离开不好的果报，得到如意的果报，就必须要懂得断恶修善才能获得。断恶修善的重点在身、口、意三业。
因为造善、造恶都离不开身、口、意三业啊。
有居士的著说，
身、口、意三业，简言之，个个都能为实善业，即相反之实不善业，降大圣戒律中之实善业道境。
这里举出修行的纲领，众生身口意种种的造作无量无边，佛将我们身口意的造作归纳为十大纲领。所谓身三、口四、意三，称之为十善业道。
身三就是身体的造作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这是身的三善业。口四是言论的四种造作，不妄语、不恶口、不两舌、不绮语，这是口的四种善业。意三就是心里三类的念头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这叫做意的三善业。
这就是十善业道经里所讲的十种善业，其功德果报是不可思议的。十善业反过来就叫做十恶业，这是佛为众生指出善恶的标准。我们身口意一动念一造作，就要想到这十条思维，我所造的是属于善业还是属于恶业呢？那么善恶的果报自然就明了了。佛菩萨以这样的法门来接引中下根性的众生入菩提大道。
所以断恶修善是大圣佛法里的根本法门，无上菩提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。
我们如果深信因果，深信报应，就可以入大圣之门了。
既知因果，自可防护身口，洗心涤虑。
心就是意，一个明白因果的人，对于身口意三业自自然然的就懂得防护了。
换句话说，就是知道改过修善。
虽在暗室屋漏之中，常如面对地天。
有居士的著说，
君子戒谨恐惧，虽处暗室中，也好像是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常若有多人监视然，常存明明在上，见察不爽意。
古代的中国人对于天非常的尊敬，民间所称的玉皇大帝也就是天公，佛门称为刀立天王。
帝天
是如同面对玉皇大帝、四大天王一样，
不敢稍蒙匪鄙之心。
匪同非 比同丑，不敢稍存非礼之心，不敢稍存丑恶之念，当然就也不敢做恶事，这才能断恶业。
以自甘罪利也已。
甘是干犯，利就是罪过，就是常如面对地天，面对大家，不敢故意造作恶业。
此大觉世尊普令一切上中下根置之诚意正心修身之大法也。
大圣大贤佛菩萨度众生，也不舍弃这个法门。这个法门对于中下根性的人很有效，上根立志的也不例外。上根立志通常是偏在心性的理论上，后面有两句话说得好：
善谈心性者，必不弃离因果。
这是对上根立志的人讲的。
所以，真正上根立志的人，没有不相信因果的。
而他的信心要比中下根性的人要坚固的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他的修行必然是如法的。游居士的著说，
大觉究竟真空实相，彻底尽缘，更无遮障之位。
大觉是指佛究竟真空实相，究是穷究，净是毕竟圆满的意思。
而对于真空实相的离体，彻底尽缘，更无遮障之位，称之为大觉。这是从大圣佛果上讲的。
凡夫不觉悟，声闻自觉不觉他，菩萨自觉亦觉他，但功行未圆满。
这是说明佛、凡夫、小圣、菩萨不同的地方。
为诸佛如来自觉觉他皆圆满，故独称之为大觉。世尊乃佛之尊号，以佛具足万德为一切世界所尊奉，故曰世尊。
佛为究竟圆满之大觉，为一切世间所尊敬，他以圆满大智教化众生，普令一切上中下根置之诚意正心修身之大法，
就是深信因果断恶修善的法门。
然狂者为其拘束，未为着相；愚者防己愧作，未为渺茫。除此二种人，有谁不信受？
这是说那些没有善根、波无因果的人，你给他讲深讲浅都不能接受。我们现在要反过来问，别人接受不接受与我们自己不相干。他做佛，他做他的佛；他堕地狱，他堕他的地狱，与我无关。问题是自己怎样，这才是接受佛度化的真正紧要处啊。
所以佛所讲的一切经论，必须看作是为我一个人讲的。佛所制定的戒律，是教给我一个人修的，跟别人无关。
我们要这样的直下承当，才能够得意，才不至于造业。要是不能够这样的直下承当，常常看某人破了戒，某人做了坏事，再从口里讲出来，这就是口的恶业。你一动了念头，则是意的恶业。外面境界一动，就在那里造恶业，这叫迷，这就是不觉悟啊。须知外面善与恶与我们不相干，我应当怎样呢？要如如不动，了了分明。
而了了分明就是不迷，如如不动就是不造业啊。
心地清净不染，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，这才叫做会修行。这两句话很要紧，我们要常常的检点反省。狂者是指狂慧之人，所谓狂慧 多半是指世间聪明智慧的人，世智变聪者。这一类的人对于佛的经典非常喜欢，认为这是哲学，很有道理。可是一提到戒律，孔老夫子的礼教，他就不愿意接受了。
而戒律比礼教还严格，
他们以为
这是不合时宜的生活教条吗？又何必学呢？学他的理论就好了。
这种情形大有人在，总是自以为聪明。他们认为
戒律是3000年前外国人的生活规范，我们何必要遵守呢？佛经的道理不错，我们可以学学，可以看看，戒律用不着啊。三代之礼都与今日不同了，更何况是外国的古礼，我们是现代人，何必学古时候的礼节呢？而现代人见面的最敬礼是3鞠躬，我们何必还要跪地顶礼呢？
这就是狂者，以为戒律是约束我们、拘束我们的，反而说那些持戒的人着相。《金刚经》里讲破相，要离相修行，何必执着戒律，死在戒相之下？而有没有真正死在戒相之下呢？真有，不是没有。
但是对于那些持戒的人，也未必完全都着相，里面还有极高明的人，他不着相而修一切善。
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有许多是古佛再来的，绝大多数都是明心见性的人，他为什么还要在戒相上斤斤计较呢？那是唱戏表演给我们看的。
换句话说，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，着相修行对现前是有好处的。
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纵然不能成佛作祖，绝不会堕三恶道，不受恶的果报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
所以不可被那些狂慧之言所蒙蔽，认为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很有道理，就把戒律看清了，这是错误的。
愚者防己愧作，未为渺茫。
这是第二类人，这种人自己亏心事做多了，心里有鬼，他不敢提戒律，一提戒律就觉得自己一身都是罪过，但是在表面上又不好意思说，说了难为情。
因此一谈到戒律，就说善恶果报的事情很渺茫，不足凭信。
这个论调跟前面不太一样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，都是不能够接受，不肯断恶修善，这都是护短，自己有毛病，有短处而不知悔改啊。祖师给我们讲，
除了这两种人，不是狂就是愚之外，有谁不信受呢？哪一个人不相信因果报应呢？
游居士的著说，
人为苦不知愧耻耳，知愧便不敢遂过，知耻便不敢因循，有愧耻心即为其人入道因缘。
游居士在这个地方说的愧耻心，就是佛法讲的惭愧，有惭愧心的人就有入道的因缘。
换句话说，不知道惭愧的人入道就很难了。
至于因果问题，下文引孟冬禅师的两句话说得非常之好。
古孟冬云，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，而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夫心性，此理是所必然也。
孟冬禅师也就是彻悟禅师，孟冬禅师此言是说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所谓善根立志，他绝对不会不相信因果报应的。而中下根性者能够深信因果报应，他将来一定能够明白心性之学，与上上根是相同的。
换句话说，他也能够明心见性，也能够成佛作祖。
印祖引用孟冬禅师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，实际上就是祖师开导我们学大圣佛法的人，乃至于到佛法的最上圣，也不能离开因果。
善谈心性者，
这是指禅宗的大德，所谓是
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
这在大圣法里是最上圣者。禅师说这一句话并不是没有依据，我们在藏经里面可以考察得到。
而凡是真正的善之事，是绝对不会背弃因果的。
我们以近代虚云老和尚来说，有不少同修看过虚云老和尚的法会，但是老和尚在圆寂前的两三年，也就是最后的一教《方便开示录》中，自始至终都是教我们注重因果的道理，念佛求生净土。有居士的著说，
孟冬禅师为前清钱家间法门第一人。
钱家是指乾隆嘉庆年代，法门中第一人，这是推崇他，在当时佛法里是一代的高僧。他本来是禅宗的祖师，禅宗的大德，他以禅宗祖师的身份大力的弘扬净土。
因为净土法门才是真正的三根普披，立顿兼收。
有居士的著说，
孟冬禅师晚年退休，直立怀柔县红罗山资福寺，连峰大善，遐迩相化，道俗归心，迄今净因广植，法门中先推红罗寺为中国黄河以北第一念佛道场，有彻悟禅师语录刊行于世，年年经时字字牟尼，今日方便摄心之话流布一广，师之弘法功德无有限量矣。
彻悟也就是孟冬禅师，也是净宗的一代祖师，对于净宗确实贡献很大。北方之所以有念佛法门，是他老人家一个人提倡弘扬的，犹如晚近的印光大师在苏州灵岩山的道场一样。他这两句话，
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，
非常的有名。有居士的著说，
过去所造为因，现在所受为果，现在所造为因，未来所受为果。
这是告诉我们因果通三世，故菩萨谓之。有居士的著说，
苦乐因果皆由自心之所感，十方三际一切事相，无一不发生于瞥耳妄动之生灭心中，亦无一不消除于本来清净之真如心中。一毫端上纳进华藏世界，事相无量，无一而非因果，无量因果无一不出之于心性，心性不易见，即可借因果以见之。
这是将因果与心性的道理讲到了极处。心性是讲体，而因果是讲相与用。在十四讲表里说的是体、相、用，
而所谓体就是讲心性。心性是十法界一正庄严的本体，因与果就是十法界一正庄严的相跟用。
这个关系怎么能分开呢？如果真正懂得其中的关系，就晓得心性与因果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一体的两面了。修持若是偏重在心性上，不谈因果，不理会因果，则心性的道理也不能透彻，这是必然的。
因为理与事是分不开的。
如果我们真正要在理性上通达，事项上绝不能舍弃， 这句话是对上根立志的人讲的，下面一句合起来看则是三根普披。我们没有那么高的天分，顿悟明白心性的道理确实不容易，
但是我们从事项上下手，可以说人人皆有份。
我们都读过弥陀经，弥陀经的集则就是说心性的道理，
但是待业往生的事项完全是因果感应。
阿弥陀佛在因中发的愿是因，现在修成极乐世界是果，我们现在深信净土法门，发愿求生是因，将来报身尽了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是果。诸位必须要深信这个法门，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才能获得。深信因果，将来一定可以明心见性，只要往生极乐世界，纵然是下品下生，也能够证得圆满佛果。经上说，
往生极乐世界就证得三不退，
就是经上讲的一生补处菩萨，这岂不是人人都有份吗？到了补处菩萨才大明心性，
而大明是究竟圆满的明了。
我们娑婆世界是苦因苦果，极乐世界是乐因乐果，在这个地方果报我们不必重视，需要看重的是在修因上。由修因上来说，这本小册子就是教我们造乐因，后来的果报当然就是乐果。但是不善于修学的，像袁了凡居士，他所造作的是苦乐相对的乐因，将来果报还是在娑婆世界人天两道享福。
而人天两道的福报是万万想不得的，因为享福就容易迷惑颠倒。
人间再大的福报，你能享几年呢？纵然活200岁，也不过是200年而已。200年享完了以后怎么办呢？依然是六道轮回，这个事情太可怕了，太可悲了。所以说，人间天上的福报我们都不要。
那么我们修什么才是真正的乐因呢？
修净业。
那什么叫净业呢？
所谓净业，就是在断恶修善之中，以致诚心清净心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断恶修善的目标是在自己心地清净，除此以外什么都不求。正如同弥陀经讲的，
我们念佛主要是在求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是清净心，这是无漏的善法。这一种的业因与西方极乐世界的果报才相应，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
假如我们不懂这个道理，断恶修善祈求人天福报，那也能得到。
但是这么一来，我们一生修行所下的苦功，也不过换得来生享一生福而已，这实在是得不偿失啊。
而享福没有不迷惑颠倒的，所以享福报当中又造了无量的罪业，这是我们特别要警觉的。菩萨在这个心最初一动的时候，就能知道后来的果报是否清净，这就是菩萨与我们凡夫不相同的所在。十方三世的一切事项皆是讲的果，有果必有因，这个因没有一件不是由我们心地最初一念的生灭心中。现起十法界依正庄严，明心见性成了佛之后才明了，真心离体上本来没有一切妄相，这个道理虽然很难懂，
但是却不能不懂。
我们在讲堂里面大经大论上常常讨论这个问题，常常提起这个问题，一遍两遍十遍20遍，我们悟不过来不要紧，千遍万遍必然有个悟处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。
所以经一定要多看，一定要多听， 目的就是要开悟啊。
我们获得清净心的现前，然后才晓得像华严里面所讲的无障碍法界。此地举了一个例子，
一毫端上纳进华藏世界，
这个例子是指世事无碍的境界。由此可知，不但在我们六道凡夫的境界里，六道以外四圣的境界中，也就是说整个十法界的一正庄严，没有一件不是因果感应的道理。
所以成佛有成佛之因，做菩萨有做菩萨之因，三途有三途之因，这是我们要明白的。
明白之后，十法界就可以随意选择，我希望到哪一个法界，我就造什么样的因。
换句话说，十法界里可以自作主宰了，就不会随业力飘荡了。
了凡四训就是教我们在境界里做主，改造命运，而凡夫没有一个不随命运转移的。哪一个人能够逃得出命运呢？能够逃得出命运的，过去讲只有修行的人。
所以看相算命的，他不看修行人。
为什么呢？修行人的命相是看不准的。
因为他们自己能够改造啊。
如果修行人被看相算命的算得很准，还对看相的夸奖几句，自己还不晓得反过来惭愧忏悔，修了这么多年还是在命运手中，一点都没有转过来，
那么他的修行是一点都没有进展的。
袁了凡是个凡夫俗子，都能够扭转命运，而我们是佛门四众弟子，要不能改造命运，那还谈什么修道呢？无论在家出家，学佛第一步就是要改造自己的命运，这是祖师特别提倡流通本书的用意所在，
也就是给我们在佛法里面奠定良好的基础，而后大小圣的经典我们才能得受用啊。
末后一句，
此理世所必然也，
是说这个道理是势在必然的。
须知从凡夫地乃至圆正佛国，悉不出因果之外，有不信因果者，皆自弃其善因善果，而常造恶因，常受恶果，精尘典劫，轮转恶道，莫由出离之流也，哀哉。
这是祖师对于一般凡夫的悲痛与感叹。有孟冬禅师的两句话，我们就明白了因果的道理，凡圣皆不能避免，皆不能超越。现在先问我们自己，相信不相信呢？如果能相信因果报应，这种人就是经上所讲的多善根多福德，
而不相信因果报应，那就是少善根少福德了。
不信因果，他就不肯修善因，不修善因就是自己放弃可以得到善果的机会，这真叫做自暴自弃。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们要注意断恶修善是我们本分上的事情，我们应该要这样做，
而至于善的果报根本就不要去理会。所以富贵功名长寿多子孙一概都不要求，
你的善因厚了，自然就报得了，何必要求呢？如果你要求，那个善就不是真善。古德教我们，
只问耕耘，莫问收获，
即是只问修善因，不理会善果，善积厚了，果报自然现前，这多么自在呀！
所以不相信善恶果报的，必然是常造恶因。常造恶因的人，恶业成熟，焉有不受恶报的道理呢？
果报不可思议，印祖在此地给我们讲，
常受恶果，精尘典劫。
常受恶果就是常受恶报， 沉点节是指时间之长。有居士的注说，
节最长时间也，1680万年为一小节，20小节为一中节，历第一中节曰成节，历第二中节曰柱节，历第三中节曰坏节，历第四中节曰空节，循环往复，多不生计，曰沉节。
沉是指为沉，成、住、坏、空四个中节合起来称为一大节。这就是说明，我们要是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依然造作恶因，没有不堕恶道的。
而一堕恶道，苦报的时间就太长了。
我们学佛的同修们，要想在这一生中真正有成就，必须要从深信因果上做起。
换句话说，最低限度的好处是不堕恶道。
这是给那些凡夫俗子、没有志气的人所讲的。对于真正聪明智慧、有志气的人说，最低限度也要待业往生，这才不辜负自己，不辜负佛菩萨的教诲之恩。要能待业往生，现前我们所做的正住双修就要精进。所谓正修，即260中佛号不间断，忆佛念佛，一切时一切处心上只有阿弥陀佛。住修则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
也就是这一篇给我们讲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
断恶修善，不希求一切福报，求什么呢？只求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这就决定可以待业往生了。
而这样的修学正是再稳当不过的，决定可以成功的。
如其不然，纵然来生享人天的福报，福报享尽了，还是免不了轮转恶道，这是很可怕的事。须知
众生以善恶业力轮回六道：一、天道；二、人道；三、阿修罗道；四、地狱道；五、恶鬼道；六、畜生道。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为三恶道，
莫有出离之流。这就是讲我们六道生死凡夫不相信因果报应，所以才出不了轮回，是很值得哀伤的。
圣贤千言万语，无非欲人反省克念，必无心本具之明德，不至埋没，亲得受用耳。
此处说的圣贤，包括世出世间，世间的圣贤人和出世间的圣贤人都是这样教导我们。
所以说千言万语目的只是一个，教我们反省，教我们克念。
反省是慧，克念是定。反省是看破，克念是放下。念是什么呢？妄念，克服自己的妄想念头。妄念能够熄灭，真心离体才能够现前。真心里面本具之光明，在佛法里称般若智慧。孔夫子所说的明明德也才能够现前。
换句话说，性体本具的光明德用才不至于被埋没。
亲得受用，
亲是亲自，你能得到离体上的受用，就像诸佛菩萨的受用没有两样。这种受用是指法身、般若、解脱，你证得清净法身，证得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神通，得大自在，这是圣贤垂教的目的所在。
但人犹不知因果，每每肆意纵情，纵毕生读之，亦只学其此章，不以希圣希贤为事，因兹当面错过。
这几句话很值得我们警惕。 圣贤书现在人读的固然不多，但是我们的同修可以说人人都读过。
纵然没有读过世间的圣贤书，佛教的经典、祖师的语录，这是出世间的圣贤，我们读了不少年呢。
但是我们的法身、般若、解脱有没有亲得受用呢？如果三德密藏还没有现前，还没有得到受用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这里就给我们说出来了，把我们的毛病诊断出来了。
我们的毛病就是不相信因果啊。
口头上说因果，这是没有用处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身心还是四意纵情，六根放逸，这就是不相信因果。经上佛教我们应该怎么做，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却没有依教奉行。
所以佛说的是一件事情，我们自己做的又是另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心行与佛的教诲不能相应，还是肆意纵情啊。
这样的心态纵然读了，不要说读一年两年，就是念一辈子也是枉然。为什么呢？这样念一辈子的经，也不过学他的章句而已。
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发心要做菩萨，要做佛，所以不能成就啊。
希是希望，希望做圣人，希望做贤人。圣就是佛，贤就是菩萨。我们反过来问自己，有没有发这个心，我要做佛。什么时候做佛呢？这一生就要做佛，不必等来生，现在就要做佛。要发这样的心才行，这样才能得受用。
要是不发这样的心，大圣经典释出世间圣贤的教训，又哪有不当面错过的道理呢？
这句话点破我们四众同修的毛病，我们应该要觉悟。
袁了凡先生训子四篇，文理俱畅，惑人心目，读之自有欣欣向荣，弃欲取法之事。
袁了凡先生这四篇文章是他教儿子的家训，在文字上，在义理上，都能够达到通畅无阻。
惑人心目，
就是佛法里讲的开悟，只要你认真去读，都能够叫你开悟的。
读之自有欣欣向荣，
这里的欣欣向荣是以植物来做比喻，就是自然升起远恶向善之心。有居士的著说，
只心地上一片生机，
确实有这个味道在。
弃欲取法之事，
念了之后，你的心里就会起了效法之心。袁了凡先生这样做是对的，我也应该这样效法，他能够改造命运，我为什么不能呢？不但我们能，我们要比他更殊胜，我们的前途比他更光明。
因为我们借这个基础可以直接的进入大圣佛法，
如果没有这个基础，修学大圣佛法也是落空了。在弥陀法会中，我向诸位强调念处正勤，四念处四正勤，要是不晓得怎么修法，读了凡四训就行了。
也就是说，有了凡四训就可以代替了。
你看看这多么重要啊。要是没有这个基础，等于没有根。我们五根，也就是信、进、念、定、慧，要具足前面三根才能够待业往生。就像植物的根，根生在哪里呢？根生在土壤之中。要是没有土壤，根要生在什么地方呢？土壤是什么呢？就是念处正勤。
换句话说，就是了凡四训。
我们现在学的大圣佛法没有立足处，所以我才普劝同修们先修了凡四训，这太重要了。好比我们心里面想兴建高楼大厦，得先找地皮。
而了凡四训 太上感应篇就是土地呀。
把土地找到了，再盖房子才有可能。土地没有找到，在什么地方盖房子呢？因此，这两本书是我们当前不可或缺的课程，应该积极的取法。
寻孰是良模也？
孰善也，是说这本书具有改善世道人心的伟大力量啊！这是极力称赞这部书。这部书确确实实具有改造世道人心的力量。
也可以说，这一部书是修行成佛做祖的根本。
永嘉周群征居士发愿流通，其余为序。
这里说出流通这一部书的因缘。什么人发心流通呢？永嘉就是现在的温州。温州有一位姓周的周群征居士，他发心流通，将这一部书重新翻印赠送给十方结缘，请求老法师给他做一篇序文。
序文就是对这部书里面的要义以及功德利益做一番介绍。
因左取圣贤克己复礼，贤邪存诚之意，以色其泽云。
这是祖师谦虚的话。左取是仅举大要，圣贤克己复礼，由居士的著说，
战胜私欲之位，即恐是无义、无弊、无故、无我之修行功夫。
这是儒家孔子教诫学人用功的方法，在佛法上就是离一切相。金刚经教我们，
不要取相，不要着相，
也是这个意思。这是讲克己的功夫。无义的义，我们用佛法的名相来说，大家更容易懂。义就是意识，再说的粗浅一点，就是分别心，
也就是第六意识。
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要用第六意识。你看看孔老夫子，他不是不懂，他讲的跟佛法没有两样。佛教我们离心意识，这就是离意识，不要用第六意识。无弊无故，故就是固执，弊就是一定要这样。这两个字可以说就是莫那事，弊与故都是执着。
而在境界当中，要一切不执着。
无我就是忘我，在佛法里就是破我执，破人我执，破法我执，岂不就是离莫那事呢？你看看与佛法的离心意识参有什么两样呢？
所以参禅要离心意识，言教也要离心意识，念佛还是要离心意识，这样才能够明心见性啊。
复礼说实在话，就是见性的境界。性是讲体，理是讲用，是从相用上说的。得其相用，必然见性。孔夫子为什么多礼呢？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多礼呢？对待任何人都恭敬，佛教我们一切恭敬。真正有礼貌，丝毫不欠缺的是圣人有体有用。
如果说世出世间一些大德们学问增长，道业增长，却是共高我慢，瞧不起人，这就颠倒形势，绝没有这种道理的。
越有智慧，越有修持，对待众生越是谦虚，你从谦敬当中才能真正体会到智慧光明。
如果说学问增长了，脾气也大了，共高我慢习气增长了，这是绝对没有学问的。
在佛法里面讲的，那是世智变聪八难之一，他已经遭难了。
也就是说，他走的不是佛道，他已经落到魔道里面了。
决定不是佛，决定不是在正法上。复是回复恭敬， 可见得从前不知道恭敬，明心见性之后才知道恭敬，才晓得平等，才知道谦虚，懂得尽量把自己压下来，抬举别人。一切众生皆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是善知识。有居士的著说，
恭敬可谓之为无形之礼服。
从这些地方也可以勘验我们自己的功夫，我们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法，我们谦敬之心是不是在增长呢？傲慢的习气是不是天天在断除呢？这是很值得我们检点反省的。假如我们傲慢习气在增长，谦敬的功夫没有进步，自己就要觉悟，我们没有在菩提道上。
换句话说，在佛法里面，无论学哪个法门，一定有过失，一定有毛病，道业不会增进，善果不会现前的。
怎样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道上呢？就用这个功夫就行了，不必请教别人。别人都说客气话，都恭维你，为什么呢？说真话的人很少。
因为听假话我们欢喜啊。
口里说的是一件事情，心里面想的是另一件事情。我过去不懂人情世故，知道的很少，就是犯说真话这个毛病。以前有一个同期的戒兄弟，感情非常好，他讲经我也在下面听，讲完了以后他说，
我讲的不好的地方请您指教指教。
我就以为是真话，就告诉他，你哪个地方有毛病要改过。他的脸马上就红起来了，眼睛瞪着我不高兴。我就改口说，你讲得很不错，很好很好。只好讲客气话，从此以后我再不敢说实话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请教别人，别人也一样恭维我，说假的，不会说真的，我们怎能会有进步呢？真正想求进步，只有自己反省，自己检点，不要检点别的，就这两件事情就行了。
我是不是做到了一切恭敬呢？是不是把共高我慢的习气天天在减低呢？
就这么两件事情，就能够观察得出我们是不是在菩提道上，在道业上天天精进了。有居士的著说，
防闲邪念，使物欲越范围，防心如防贼之意也。
闲邪存成，闲就是防止的意思，这在十善业道经里面常说的
防意如成。
这个邪是指邪思邪念邪行邪说，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防，念头一起来就要觉悟，提起觉照的功夫。
要知道我这一念是善念或是恶念，
念头不起则已，一起就晓得这个念头是善念是恶念，将来果报是善报是恶报，立刻就觉察，这叫做闲邪，这叫做存诚。
而闲邪与存诚的功夫是一体的两面。
印祖说他做这一篇序文的意思，最后结归到这两点，是希望我们像圣贤一样，要做克己复礼的功夫，要做闲邪存诚的功夫，这样才不辜负他老人家做这一篇序文来介绍了凡四训。
同时在这一篇序文里面，我们也明了修学了凡四训特别着重在自尽其意上。
旧序里说明这本书精深博大，中正精微，改过积善两篇是正文，前面也曾经提到好像经书里面的正宗分一样。
而立命之学是现身说法，等于是续分一样。第四篇谦德之孝等于流通分一样。
诸位要知道这本书着重在得福报，
修善根福德，
善根福德你会修还要会保持。用什么方法能够保持呢？谦德能保持，刚才讲的一切恭敬才能把你的福保持得住。
要是不能一切恭敬，所修的福报都漏掉了， 这叫做有漏的福报。
一面修一面漏，修的还不够漏的，修了一辈子依然是没有福报，这就是佛经所说的可怜悯者呀。了凡四训讲记广播剧第一单元，印光大师续文讲记，净空法师演述，善心人士赞助，中国龙音乐企划组合，蜂巢唱片音乐提供，了凡四训基金会唱录。